总共我们有8堂课啊，那就想请大家从这个地方，大家看，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稍微了解一下。
大家都应该有收到嘛，哈，我们寄过去的信上面有附这上面的这8节课哈，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就说有一个心理准备，我们要上什么样的那个课。
好，
这个我喜欢。苗条淑女那个什么好球，君子好球这个，我喜欢啦、不错。
好，那这样子，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很可能会重新再来过哈，因为我需要再重新录音，好不好？好，那这样我们就继续好了。好，再到下一课，我看下一页。
好，今天是我们那个第一课哈，就是刚才是哪位讲的，很喜欢这个 topic，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哈。其实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中国人呢，就是说因为家族的关系比较近哈，所以常常会有一些社会跟家族的压力，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哈。那我觉得像这样子在美国呢就比较不太一样，像美国的话就说是以个人为主体，所以如果说家族或是社会觉得给你压力的话，自己也不会怕。而且事实上在美国呢，就是说大家都比较注重自己的 privacy， 所以就是说你结不结婚啊，或者是你选择单身啊，这种都不会有人太大的关系哈。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在就说我们从华人家庭出来的话呢，就是多多少少会有这样子的压力。像我就像这种压力呢，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应该不需要把别人的期待哈拿来逼自己哈。因为我以前我就学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啊，他那个时候跟一个男朋友交往没多久就很快结婚了，结果没想到才一年就离婚了。那我们就觉得说，哎，奇怪，为什么这么快那个？后来他跟我讲，他说，因为他看到我们大家都结婚了，那他妈妈又一直逼他，他心里觉得说很着急，所以就是才认识没多久，也了解的不是很清楚，然后两个人就走入婚姻。走入婚姻以后呢，就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啊，然后又有生活上很多冲突啊，所以才一年就离婚了。可是他离婚以后还不敢跟他爸妈讲，他怕他爸妈会讲他，所以呢他每次家族有什么聚会的时候，他还是请他的前夫来帮他，就说他们掩饰了好几年，把这个离婚事情掩饰了好几年，然后才后来才让他爸妈知道。那当然后来就是说他现在也是有一个好的婚姻了啦哈，第二婚是蛮好的婚姻。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说每个人呢在不管在 under 什么样的 pressure 呢，我觉得因为 life 是自己的哈，所以就不需要说把别人的期待放在自己的身上，就一定要完成别人的期待，所以结会给别人看哈。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压力，那请几位单身的来 share 一下好不好？把这个屏幕打开吧，这个先不要。林心美来讲一下好不好？
这个像我现在已经32岁了，然后当然我的阿公我的阿公他就会常常会问这个对象啊，要不要给你介绍啊之类的，就长辈会催啦，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谈恋爱这样子，所以就没有让他们去帮忙介绍。
嗯，对，嗯哼。那还有没有任何人想要跟我们 share 一下？昌迪有没有压力？
嗯，有一点点，但不太多，因为我的中心比较在事业。暂时稳定了，然后爸妈他比较支持我，让我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应该以前他就是管着我，然后就我喜欢的他们不喜欢，然后现在他们希望我能开心，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你看到了我努力，就是祝福我。但是身边的一些朋友和长辈比较着急为我。
对，通常都是这样子啊，旁边人比我们还着急。对。然后呢，那当然就是说除了这个社会压力跟那个家族压力以外呢，我们还要看，我们就说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先认识一个人，当然是客观的认知啦，就是看得到条件哈，看得到条件包括什么呢，就是说譬如说你天生长什么样子，你的身体发肤啊什么都受之父母，所以你的身高啊，还有你的长相啊，相貌，还有另外一个社会条件。社会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譬如说你什么学校毕业，你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这样子哈。当然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不同的那种preference 啦哈，那就是说这些呢就是也是看个人哈，那这些是比较看得到条件哈。那当你看到一个男生的时候呢，那有些女生比较喜欢阳光型的男生，那有些女生呢喜欢比较酷的男生哈。那男生看女生呢就是说也是不一样，有的喜欢比较端庄一点，有的又喜欢比较活泼一点的哈，所以就是说也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哈。那性格互动呢就是说是比较看不到的价值观，看不到的价值观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哈，像婚前啊，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以浪漫为主， OK， 就是说大家就是说能够谈得来啊，这是第一个要件嘛哈。那谈得来呢可能就是有比较相同的价值观，那譬如说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像有的像我讲的比较现实一点，那有的人呢就是说以赚钱为目的， OK， 那以赚钱为目的呢跟以感情为目的那个又是不太一样的哈，就是尤其男生女生哈，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那个价值观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可能要稍微调试一下，而且清楚一下知道譬如说用钱的方式啊，出自不同的家庭啊，有一些不同的价值观，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哈。那另外呢认识的环境，那你我觉得比较理想的方式可能就是说如果两个人谈得来呢就是好朋友，从好朋友开始的话呢那比较能够继续下去，如果刚开始呢只是说好像一见钟情呢，那你连对方是什么样的都不太清楚的话呢，这边就可能要需要清醒一点。对。
那现在我们在考虑到说这个价值观的话，就比方说我们对于信仰方面的这个价值观也很重要，一方面是我们家庭的一种文化的背景啊，在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这个影响，那双方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想要找的这个对象呢，他在这个方面是不是彼此的能够接纳，那彼此能够尊重，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
那以身心的需求来讲呢，就是说譬如说女生呢很希望是因为女生比较以感情当做一个基础嘛哈，很希望找一个人能够陪伴哈，但是男生呢可能是以成家为目的，尤其男生呢他还需要追求事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男生的压力会可能更大一点，因为他又有成家的需要，可是又在同时又在追求事业，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如果说跟女生的那个需求又有点落差的话，所以这个男生如果忙于事业的时候对女生的那个照顾或少一点的话，女生可能会觉得说有一些会情绪上的反应哈，那男生就必须要 handle， 那这方面也是需要说调试一下。那以门当户对来讲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大家会认为这是蛮封建的哈，门当户对，可是门当户对来讲呢我是觉得说可能当然我们不是说好像要两个家庭要就说好像那个落差太大哈，因为我有看过我朋友一个朋友就说家庭是比较他是比较单亲家庭出来的哈，家庭环境不是很好，可是因为他跟一个男生在一起哈，那个男生家里是很富有的又是独生子哈，那你等于说两个家庭的落差就已经那么大了，所以他嫁过去以后呢那男方看不起他们，然后尤其在结婚的时候发现女方只有一个妈妈，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也没有什么亲戚这样子哈，所以感觉上男方的气势就很大， 那婚后以后呢，就是这个婆婆对媳妇也不是很好，当然后来的结局也不是说太好了哈。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常常忽略的，就是善用导引式谈话。就当你认识一个人，你很想认识他的时候呢，那通常就会问一下，哎，你平常有什么爱好啊？就譬如说拿这个来做 example 好了，譬如说你喜欢啊，我喜欢音乐。如果说喜欢音乐，那导引式谈话就是说，哦，你喜欢音乐啊？那是什么方面的音乐呢？那对方就会讲说，哦，我喜欢，譬如说我比较喜欢交响乐啊，或我比较喜欢那个抒情的流行歌啊什么的，这样子。这个就是导引式谈话，就是让他能够去谈话，而不是说，哦，我也很喜欢音乐，就这样子。因为你一说我也很喜欢音乐，那这样子可能就，如果说对方比较害羞，可能就谈不下去了。那导引式谈话呢，就是说诱发式的，让他有机会，就是一个比较 open-ended 的谈话，让他能够继续谈下去。那这样他能够继续谈下去呢，那你可能对他了解就会更多，这样子哈。
所以从这地方我们来看的时候，发觉到说我们可能更多的重视与应该要重视到就是自我的，真正是要更多的了解自己，比方说了解到自己的需求啊，能够知道说自己的个性，然后知道自己呢比较要把自己变得比较更成熟一点。那在自己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之中，我是觉得可能会对自己哈，能够让自己装备好了之后，然后再碰到我们觉得合适的对象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能够用比较正确的方式来做沟通做交流。那这个当中的话一定有很多差异性的，那在这个差异性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彼此的了解，然后才能够彼此的这个接纳。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一生的功课。所以如果回到这个原点的话呢，我是觉得这个婚姻这个殿堂哈，其实来讲它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如果说我们能够用这样正确的态度就是说一方面是预备进入到婚姻，那即使是在进入了婚姻之后呢，我们仍然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可以继续我们人生的学习。
那这个导引式谈话呢，将来有很多地方可以用到哈，不只是好像婚前交朋友哈，那婚后呢，如果说你对先生啊对太太也是用导引式谈话的话呢，你会更多的了解他。因为很多结婚以后女生都在 complain 说跟男生的沟通不好，因为男生有时候在忙于工作的时候就不讲话的时候，那女生就开始有压力，有压力的话呢就开始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哈。所以其实如果你用导引式谈话的话呢，那可能会比较诱发对方能够想要讲什么话，心里的话才会讲出来哈，这样子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想清楚才开始行动呢？那我觉得这个比较发生在二十来岁比较年轻的男女身上哈。那通常那个时候是情窦初开嘛哈，情窦初开的时候呢，那有时候看到第一眼一见钟情哦，觉得这个好像还不错，就开始展开追求。那另外一个呢，那对方呢那个女生呢也是还没准备好呢，就吓到了就会比较逃了，那就变成说两个人就处于追与逃的方式。那我觉得这追与逃的方式呢就不平衡，不平衡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说追上了以后两个开始相处了，才发现哦，怎么两个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好像也不算很谈得来，兴趣也不太一样，然后可能有一方就退缩了。那你退缩的时候，当对方已经付出感情的时候，那是不是就会造成一种伤害哈？而且追与逃的过程中呢，一个在就是猎人跟猎物的关系嘛，都在跑，然后没有办法静下来思考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有的人要需要了解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你才能够知道你对方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符合你的需要，或者是你是不是符合对方的要求，这样子哈。可是两个人都在 intense 的时候，都在跑的时候， 脑子没有办法 function， 所以就很多时候那个是出错哈。所以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常常就是说，我们常常就是说，哎，教了一个这个不合适，教了第二个那个又不合适，那这样子哈，所以就是说，变成说好像他们的认知不同，认知不同呢，然后需求不同，然后等到真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哦，没有办法磨合，所以这个时候就造成一个破裂哈。所以如果说能够避免追与逃，就是我刚刚讲的哈，就是说如果能够先从做朋友开始。像一个 group 的朋友哈，譬如说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在哪里认识的啊，这样子，那在朋友中间要认识，一个朋友圈中呢就比较容易哈，遇到合适的对象。好，我们来下一页哈。那这边呢，大家有没有什么需要feedback 的？
有，
好，请讲。
我又觉得没有一段关系是稳定的，也不是这样说，就是每段时间成长都不一样，所以说什么伤害很大，好像就看那个人呢，好像伤害也不太大，有时候。
嗯哼，对，因为人是一路在成长嘛，哈，一路成长的时候呢，身心的需求就不太一样了，这样子哈，那越成熟呢？那越把自己看得越清楚，那自己越清楚自己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说比较了解你需要的是怎么样的人哈。那我们这边讲的憧憬与向往与憧憬，哎，出来没有？这个
没向往也没憧憬，
没向往也没憧憬啊。
这种东西就顺其自然，你很难说什么向往憧憬，这种东西都是顺其自然的，我觉得。
对啦，那你是比较冷静啦，但是以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好像男生在女生在单身的时候呢，都会想，就想着还没有交朋友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想象啊，就想说哦，我交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啊，然后就顺着这个想象去找哈。那顺着想象去找的时候呢，有时候事实上对方根本不是你所想象的这样哈，可是你就等于说在心里面会美化对方哈。那我听过一个美国人讲法很好笑哈，他说 OK， 你把这个男的哈，就说一个女生教一个男生的话哈，他就说，那他说因为这个女生喜欢那种运动型的男生，所以看到这个男生打篮球或者是怎么样，他就觉得说哦，他好帅哦，这样子哈。那个男生哈，那个美国男生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你就要提醒他哈 OK，当你看到他在篮球场上的那种风姿，你会觉得他很帅气，可是你能不能想象他在家里吃苹果的时候吃的满嘴渣渣渣的，然后那个臭袜子满地乱丢的那个样子呢？就是这样子哈，因为说，因为你完全结婚以前呢，你是把那个所有事情都想得很完美哈，都是浪漫的情节，跟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完全没有任何相干的哈。那这个方面呢，就说你很容易就美化对方，你就认为你哦，你嫁给一个白马王子，你娶了一个白雪公主，那成家以后也是这样。其实成家以后呢，就算你已经回到现实了，就比较不太一样了哈。然后另外呢，就说爱在心中口难开，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比较少了哈。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没有说你喜欢的对象你又不好意思去表达，然后永远对方就被蒙在鼓里不知道。
我觉得不爱在心中，爱也容易开呀，现在。
可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说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方式，这是上一代的文化比较常常见到的哈。我跟大家 share 一个我舅舅的故事哈。那我舅舅那个时候在读医学院，然后认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就两个人很好，其实是已经论及婚嫁了。那可是有一天他们就吵架了，吵架以后呢，就说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时代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有手机啊，有通讯啊，有什么有Instagram 啊，有 Facebook 啊，有 email 都有，那个时代是什么都没有，而且事实上连家里电话都没有。所以他们就吵架以后呢，就说后来两个都很想去跟对方和好，可是两个都拉不下面子。那我舅舅因为是那个医学生嘛，他还在医院实习，他也很忙， 所以他就暂时先把这件事情落下，就在医院去实习。那这个女孩子呢，有一天她就到我舅舅家去，然后到我舅舅家去，我舅舅因为正在实习，所以并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个女孩子就说她是来道歉的，她希望能够挽回，希望能够和好这样子哈。可是偏偏我外婆忘了跟我舅舅讲，所以我舅舅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慢慢呢，这两个人就说，那个女孩子就会想说，哎，我舅舅为什么一直没有来找她这样子，她就认为说我舅舅可能就对她已经那个，所以两个就各自男婚女嫁。可是经过多年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说那个沟通不良，所以我外婆也忘记讲这件事情，就造成一个遗憾。那我还记得有一天呢，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舅舅他们已经结婚很久了，连孩子都有了。那有一天我那时候在台湾，正在我舅舅家那边，我舅舅有一天回来跟我讲说，他说你今天晚上要不要陪我去看电影。那我就觉得说，我就说那个电影我看过了，我说我大概就不去了。那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舅舅心情很不好，因为早上他有跟那个女孩子他通过电话，可是两个人就说才讲到，原来才讲通当年的事情，所以我舅舅那时候心情很不好，很沮丧。然后可是他又没有人讲，所以他希望我能够陪他去看电影，他至少能够好像能够转一下注意力这样子哈。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件事情哈。那像这个上一代的很多事情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一方面是收讯不良啊，通讯不好，没有办法通讯这样子哈。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一些人为的差错啊，比如说像我外婆忘记讲啊，一些呢就是比如说两个人都很爱面子啊，就是只来一次就不来了这样子哈。像这些呢就会造成一些遗憾哈。那我觉得这一代可能比较少了，现在呢，现在反而很多，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喜欢一个人又不敢讲，所以其实像现在就是女孩子也大方很多了，你愿意去主动暗示哈，因为女孩子还是比较要面子的嘛，通常都会去主动暗示这样子哈。那我想做大家这方面有没有需要 share 的，有没有碰到这方面的事情？
嗯，唐老师，您刚刚讲这个说“爱你在心口难开”，跟时代有关系啊，就是好像上一个时代的话，人们通常都是这样子的。不过我觉得，我认为，这跟人的性格有关系。无论到任何一个时代，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是一个特别自尊的，是一个或者说是一个自卑的一个人，你真的可能真的永远都是爱你在心口难开，然后你就会错过可能你人生当中的就是最好的那个配偶或者什么机会。
嗯，
这其实就是说还是在于学习怎么去表达，对不对？
对，
然后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追与逃、一见钟情什么的，您对这个都表示保留，就说因为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您建议就是说最好在朋友的当中去寻找对象，对不对？但是我认为就是在朋友当中当熟悉起来的时候，可能很难产生那种男女之间那种互相吸引的那种就是说要跟他结为夫妻的这种激情或这种冲动，以至于就是就成为朋友，然后就成为一辈子的朋友，然后可能就真的找不到对象。
嗯，
所以可能一见钟情也许真的是很有果效的一种方式。
对，不过一见钟情就是比较危险的方式哈，就是说可能要 take risk。 那我讲一个朋友的例子哈，他也是在外面教了，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哈，但他里面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啊，都很熟悉，但是都是像就像你刚刚讲的小兵讲的哈，就是说都是弟兄姐妹，就是说产生不了感情哈。所以他呢交了两三个男朋友，都是在外面，可是当然都没有很完美的结果哈。就后来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忽然就说好像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机会呢，就碰到他教会的一个弟兄，那两个人可能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忽然结缘哈。那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哈，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我觉得很多人呢都是说找到最后呢，你就发现自己好像可能没希望了。因为像我婚前的时候我也是会这样想，我想说哦， 要碰到一个对的人好难哦，我可能这辈子不会结婚了，我那时候是那样想的，你知道吗？可是当你走到灯火阑珊处的时候，就是忽然就有一个人就出现了。那他出现的，我朋友出现的那个人呢，是他在教会认识了五年的那个一个弟兄，不知道怎么叫产生一种那种好像因为互相了解已经很够了，那就开始又从朋友这样跨进一个基础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能反而就是比较安全比较快。当然就是像小兵讲的啦，跟性格不同，跟那个眼光不同，那个都是有关系的。
我个人是非常谢谢那个小兵你刚刚所提的这些不同的观点，这我觉得你就这样就提到了说我们，所以说把自己预备到我们是一个会沟通的一个人啊，那知己知彼，所以把自己预备好。我们如果说希望说将来能够有一个好的婚姻的话呢，那么我们自己本身要学习说了解到自己到底是内向还是外向。那么如果对方是个内向或者外向，或者是他的个性里面是比较有倾向于某一方面的，或者呢甚至说他在原生家庭里面可能有一些他自己的伤害啦等等的，或者是跟我们有所不同，这种的差异性我们可以借着我们自己本身在沟通方面的这种的诚意跟沟通方面所累积出来的这些的能力，能够使我们的关系渐入佳境的。而且这种能力呢，不只是运用在我们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跟朋友之间的这种交流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刚刚点到的那点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也是非常的 appreciate， 就是因为呢你讲到不是时代的不同而已，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个人。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在不断的把自己变成是一个更成熟的人的话呢，我们不只是在这种亲密关系中，我们相信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中也一样的可以拓展我们的领域。所以这个你一再强调说学习是个不是，就是说学习是要我们不断在进行的一个事情，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所以我们下几节课呢，就是说下一节课就是男女的不同啦哈，然后再开始呢就有一些 EQ 啊 IQ 啊一些不同的 Q 这样子的训练哈。那这种东西呢也是我们在经验中慢慢学习出来的哈。那这种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带大家到时候可以有一些更多的讨论哈。那我们接下去讲呢就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那其实我听过一句话哈，他说哈，在我们人的一生中哈，其实有350万次跟人擦肩而过的机会，在我们一生中350万次。那350万次呢就表示这些人呢与你擦肩而过的人呢，有的是成为你的好朋友，有的只是陌生人，那有的就会成为你就说另一半。那等于说是你的另一半呢是350万次之一的那一个人才能碰到，所以那个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哈。然后可是我把它分成四份，就是一个是在不对的时间碰到不对的人，那当然就不需要了，不对的时间譬如说太早或太晚啊，太早的话就算还没有要谈到婚嫁，所以根本那时间是不对的，那太晚是已经结婚了，所以你就不需要再考虑这样子了哈。然后在不对的时间碰到对的人，那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在不对的时间呢，即使你碰到再对的人，你也不能做什么，这样还是会错过啊。另外一个就是在对的时间碰到不对的人，那不对的人呢，就是说什么叫做不对的人呢？大家可不可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不对的人？我想
就是你没有那种需求呗。
还有呢？
那如果按照基督教的教导的话，就是说那我们基督徒只能找主内的弟兄姐妹，那不对的人就是不信主的人。
这个可以这样讲，但是也可以存疑。因为刚开始我认识 Jasper 的时候他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带领他信主， 带领他信主以后，他就变成对的人了，这样子哈。如果说以要这样子的方式来讲的话哈，那当然不对的人呢，我是觉得说，譬如说，一个是跟自己合不合适，因为碰到对的人，你会知道，就是说两个人互相在一起很笃定，很有安全感，很谈得来，然后两个人相处很愉快，因为通常心里有安全感跟踏实的话，就会谈到将来，谈到将来以后呢。对女生呢更有安全感，因为女生呢她是以将来为基底，如果说她这个男跟这个男生谈了半天没有东西出来的话，她会觉得开始觉得说很有危机意识了。那危机意识是什么呢？就是说哎，这个男生是不是不够喜欢我，或者是他并没有把我放到他将来的 plan 里面，这样子哈。那我觉得呢，像这个哈，就说跟小兵讲的很有关系，就说如果说这个男生太害羞的话，我有个朋友碰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哈，他还跟我们share，我们都笑得要命。他跟这个男生交往了好久，这男生一点表示都没有，他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那我朋友就觉得说，哎，我不能这样浪费青春，我这样子要给你耗到多久啊？这样子，他有一天就跟那个男生讲说哈，他你到底要不要跟我结婚？如果你不要跟我结婚的话，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那男生吓了一跳，他说我要，然后两个很快两个月之内就结婚了，这样子哈。那可能就跟小兵讲的那个男生太害羞了，不知道怎么样表示才好啊。那这个就是在对的时间碰到对的人呢，这个几率其实就是只有四分之一的几率哈。那我是觉得说想跟大家 share 一下，就说让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说你们大家觉得你碰到过对的人没有，是在什么时机？Josh， 你要不要讲一下？因为你现在已经决定要结婚了，对不对 ？Josh，
基本上我现在刚好我在上那个婚前辅导课，不过就是你说，对我可以自己分享哈，就是在我经验当中，我同意你说，就是其实碰到那个人正确人的几率其实是蛮小的，因为说真的就是很多因素啊，然后怎么讲，就是很多次就像我觉得就感觉像在海里捞针的这种感觉，从我个人经验就是 各种人。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可能某方面觉得哦，这方面可能很好，那方面可能不是那么合，然后就是各方面来讲都合适，其实也、yeah, 是，也、yeah, 对，是这，所以真的来讲，只要我认为啊，从我的经验，我觉得其实只有那一个，那一个要怎么遇到，那这就是当然是神，那除了神之外，也就是在刚好恰当的时刻，然后。在恰当的机会当中，当我们自己可以去寻找，自己可以去试着认识不同人，无论是网络，无论是在你的周围的社交圈子里，但是到头来还是就是看这个机会怎么样的出现。
嗯，对。
所以驾驶像我想我们这个男生哈，就是我们自己这种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像。我想我们大家有一些东西可以共同可以分享的，所有在座的这些男士们，就是有时候我们到不同的团体去参加什么郊游啦，总是会在心里面会做一些过滤，就哎，这个大概合不合适，另外一位合不合适，可能或多或少我们都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Yeah， 然后可能在有时候在像从我个人经验，有些时候像比方说无论是我们牧区联合聚会啊，或者有什么牧区的活动，除了小组之外，我也会就是在背后去稍微在心里面叫做计算。
对对，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个比较心仪的，我们有兴趣的，可能就开始设法跟他讲讲话啦之类，就是做一种试探的动作。我想这些的过程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可是你要说真正要找到那一位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像你的过程是自己也试过了。那后来也发觉到，结果发觉到，是经由这个，比方说牧长啦，他们认识另外某一位，觉得很合适，就是说以他们客观的来观察，然后呢，让你们互相在一个很，怎么讲，很温馨的方式里面认识，结果你们发觉到， 经过别人帮你们过，就是这个牧长啊，他们过滤过之后，发觉到，哎，其实你们在一起就相对来讲的话，就比较更容易的去，更深刻的去，就是更怎么讲，更平顺的这样交往，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
对，我觉得就像我讲，我其实昨天还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就是 ，you know，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特别的经历跟故事。
对，
就我朋友，因为我有个朋友昨天跟他见面，他们是比较新婚的，过去两年，那他也在告诉，对啊，像他跟他们所有其他这一对的朋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独特的这样的经历，他们怎么认识，怎么结婚的，你知道，无论是网络，无论是就是周围，你知道，在教会，你知道，小组或者同个牧区，或者甚至就是像我朋友，就是两位妈妈是大学同学这样子认识，就是每一个人真的都有这样子独特的一个经历，从认识到结婚。
对，
嗯哼，那你西米的话，你这个有过一些不同的交往的经验啊，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或者跟我们今天的这些内容，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启发？
我对于这个刚刚这个 Julian 说到的这个不对的人，是我有一点想法，就是什么是不对的人呢？我觉得是，不够成熟的人，
不够成熟哦。哎，听不太清楚，现在
你的声音很模糊哦。
我觉得讲到这里好棒哦。
网络可能有点卡。
你西米，你那边好像听不清楚哦。
他的信号从台湾传过来太远了。
哇，对对对
对对，有杂音，对。
Sophia， 你是不是也刚刚您是不是有一些启发，您可以跟我分享吗？
对对对，我就觉得刚才讲到这一个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棒，真的。有时候我就觉得不是说，有时候有好像有点，又讲是对，又就觉得哇，他是我生命中是真的就是一个找对的人，但有时候又觉得怎么不是这样子？两个反差，有时候我就觉得很明显。所以这就是我要上这个课的，就是我就觉得家庭就是，就要让我就是在婚姻当中来支取这个力量。当感觉到对方有时候不是那个对的人的时候，就觉得我是单身的。
其实哈，我觉得人在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当你踏入婚姻的那一步呢，经过时间岁月的那个煎熬哈，对的人有时候也会变成不对的人。对，
我觉得化学反应这个东西真的是 有时候我觉得化学反应这个东西有时候也不是说那个人成熟不成熟哦，有时候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遇到一个很幼稚的人，两个人就有点相互吸引的那种感觉，或者是那个幼稚的也变成熟了，你知道吗？那个成熟的他心里是很稳定的，可是你这种幼稚的想法也可以让他心里产生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就这种东西没有绝，就很难这样子，就是拿每一个案例这样子说不了。
对，因为像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这样哈，譬如说神在这里，对不对？那我们两个在、
yes.
我们那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这边，我们要成熟是什么？是向着神一起成熟，对不对？是向着神的那个目标一起成熟。但是当你有反差的时候，或两个人的成熟的频率不对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一个比较成熟一个比较不成熟哈，通常比较受苦的是成熟的那一个。所以当你是成熟的那一个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要耐下性子来怎么样去帮助这个不成熟的。因为当那个不成熟的他也不愿意得到任何帮助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来等他。
那你成熟，你也不会喜欢一个很不成熟、花很多精力这样的人呢？就是也没有这样遇见。
那可不一定哦。
行了。
那我这个地方哈，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哈，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需求导向，大家赞不赞成哈？其实在我们的，就是以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在不同的时段，我们的需求也常常会在改变的。比方说在结婚之前的话呢，我相信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像这边都有向往跟憧憬嘛，对吧？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的需求可能对女生来讲说，哎呀，我真的好希望结婚之后我有一个自己一个温暖的家，我要好好的把它变成非常的温馨。那男生就想说，哎呀，我希望说找到一个能够帮助自己，然后我们将来成家之后我又可以为我的将来的事业去努力。所以呢，找到合适的时候呢，那时候两个人都把最好的表现出来。可是呢，那个时候为了要成家，为了要结婚，就觉得把那个婚姻有的时候就会当然就比较美化了，是不是？那在一起的时候都把最好的表现出来。那至于说双方家庭到底合不合适，或者是说个性上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们大家那个时候不会这么的 care。 那一旦结婚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双方的需求可能 也改变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那步入了婚姻之后，那男生觉得说要维持自己的家庭的这个 financial 啦各方面的，所以他要好好的认真工作。那做这个女生的话觉得说，哎呀，就很希望说有共同的时间，好像在婚前一样，能够大家能够有很 quality time together 这样。但是像这些的改变呢，等到包括有小孩之后，可能双方的需求又会有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在讲说，我们能够了解到自己的需求，了解到对方的需求，然后在婚姻里面，其实来讲，为什么说我觉得婚姻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啊，要步入婚姻，因为呢，在之前我们可以个人就做自己的决定，是不是？因为单身呢就可以自己决定，可是婚姻之后呢，基本上有很多事情需要两个人协调之后再做决定。那在这方面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有冲突，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差异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我们自己这种心智这方面的一种成熟度就变得很重要，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成长成熟，使我们这种的关系呢能够成为一个互补，然后互相的帮助，也是互利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每个人呢，就是在婚姻里面的，不管你是不是对的人，你要继续变成一个对的人，就是要，这是一个进步的阶段，就是说一直不断的互相学习这样子哈。那让自己变成一个对的人可能比较重要。那对方什么时候变呢？那他有他的时间，因为神跟每个人时间也不太一样哈。那我们继续把最后这两点讲完哈，就是说观察哈，当你交往一个人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在团体中看他怎么样跟人家互动。以前我在读那个我在读那个硕士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两个女生，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们在交往。那时候交往的时候都还在处在比较暧昧的关系，这个女生还没有办法决定到底是不是要跟这个男生再进一步哈。就后来那个时候是1989年大地震，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那件事情，如果说大家在座太年轻可能就不知道那件事情哈。那1989年那个地震其实蛮大的，那旧金山湾区那个 Bay Bridge 掉下来一块，所以就说 有一些死伤。然后我们这然后在这附近各地呢，就是各家都有一些损伤，譬如说有玻璃掉下来或什么东西掉，电视倒下来或什么，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伤害哈。那是好像七级多的地震，蛮大的地震。就后来第二天大家到学校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男生非常的那个关心别人，他就到处就问老师，哎，你们家有没有什么事情啊这样子哈，然后又问每个同学，你们家有没有什么事情啊，就说需不需要帮忙啊什么的。后来我们就从这件事情就可以观察哈，他不是只是对这个女孩子好，他对大家都很关心。那就觉得你就觉得说这个男生呢 即使以后不把这个女生当做要追求的对象的时候，他还是会对她很好，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心里有爱的人，他会关心别人。这个就是团体中互动，你怎么样去观察一个人哈，这只是一个例子哈。那另外家族中的互动呢，就是有一个女生呢，她就跟我们讲说她很喜欢那种就 family man， family man 就是说很爱家庭很爱小孩啊，然后就是说希望很多时间留在家里的。那后来呢，她就跟这个男生交往，交往不久以后她就发现哦，这个男生真的很爱家庭很爱小孩，然后爱到什么地步呢，他家族也很大，他除了兄弟姐妹还有表兄弟姐妹还有堂兄弟姐妹，然后每一次呢这家有谁要结婚啊，谁家过生日啊，哪一家小孩满月啊，哪一家小孩毕业典礼啊，他都要包礼物去参加。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觉得很不耐烦，就别说他就觉得这个男孩子礼拜六日你都把时间花在这些家庭里面哈，你都没有时间陪我，然后两个人就发生冲突这样子哈。所以你看他家族中的互动，可能你也要看看就是说你是喜欢的 family man， 那 family man 他是 family 到什么程度这样子啊，那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那有的 family man 就是比较保留一点，就是对自己家里的人好啊，自己小小的家族啊，这样子人不会太多。偏偏那个男生他是一个大家族这样子，后来这女孩子跟那个男生没有办法 work out， 因为他的 complaint 就是说这个男生没有时间给他，都把时间全部给家里的人了这样子。
对不起，
有道理，我也不喜欢那种男的。
你碰到过吗？
我听你说我就不喜欢了。借鉴有道理。
所以呢以我个人的这种观察来讲的话，其实每一个男生哈，都如果说像这样子对于家庭观念很重的人呢，比方说那圣经上教导我们就是这个二人哈，这个男人我们要跟妻子联合啊，二人合为一体。所以如果说一个就像刚刚讲的对家族这方面很关心的人，其实来讲他要能够让自己的配偶来帮助他，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学到的教导就是说我们对配偶啊他的需求我们先满足，让他觉得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然后再来一起对自己的家人好的时候，这个方式就可能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就远远要好于说一个人他非常注重他自己的原生家庭的 family， 然后总觉得说我结婚之后我希望我的太太他就是要配合我去为我家人好，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太太心里面就会有一些不满。所以呢如果说先以自己的太太为主，让他能够得到他的心灵上各方面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然后他甘心乐意的来跟你一起的为你家人好，大家觉得如何？
很好啊。
好，那我们先进到那个问题思考哈。那我们先把那个 slide 放出来 share screen。 好，那我们这两题一起回答哈。第一个是你对婚姻的认知是什么，你认为婚姻是什么。第二个，如果婚后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浮现，你有没有心理准备，而且有信心克服吗？ OK， 这两题呢我们就是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哈。我们就是说大家可以在这方面稍微，
因为 screen 好像没有 share， 怎么，
哦，
不好意思，
谢谢。
OK，
好，那趁着他 screen 还没有 share 出来的时候，现在看到吗？
现有
哈，
有
了。就说第一个就是你对婚姻的认知是什么哈，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婚后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浮现，你有没有心理准备，而且有信心克服吗？那我们这两题呢可以大家互相交互讨论哈，就是说我们大家也是可以想一想，稍微想一想。来，我们弄成那个影像， 先弄成影像，对，嗯，对。那我想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如果不介意的话，每个人可以其实轮流的想想看，你们会想到哪些点，或者说容易做到吗？还是有些其实有蛮多的困难的。
嗯。
那今天我们在座有的是还没有进入婚姻的，那有的呢是像我们就是说已经在婚姻当中的，那所以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帮助啊。所以像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发觉到在婚姻当中很多实际的问题我们都要面对，那这样对于感情，其实夫妻之间的感情其实有的时候是蛮有伤害性的。
嗯，
那我们在这个中间也对彼此更多的了解，但是如何我们能够靠着我们平常的这个圣经的教导等等的，然后帮助我们又回到我们的婚姻当中，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这个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越来越成熟的过程。那怎么样让我们这种伤害减到最低，所以这样的话不管是在婚姻当中，或者说是 you know, 在还没有，我们大家都可以互相分享。如果说还没有进入婚姻的，你可以尽量向我们这些老兵们来问问题，欢迎你们，大家自由分享。
先请素好不好？素你也是结婚好几年了。
我觉得婚姻就好像是一个巧克力一样
啊哈。
刚吃第一口的时候觉得它很甜 OK, 然后中间就觉得它没有什么味道，然后之后到了某种年龄的时候，你又觉得说你的老公真的是一个很甜的巧克力，因为人生就是有高潮也有低潮的时候，那就是看你们两个哪一个比较成熟，他愿意来短时间的来 安抚你对方。因为如果说婚姻当中每个人都要谁赢的话，那就是比较辛苦一点。
嗯，对，谢谢素的分享。嗯，
我也想要分享我对婚姻的看法哦。那婚姻就是一男一女嘛，这是我的看法。然后，我们需要在这就是丈夫跟妻子呢，就是在婚姻的状态里面是一起成长。刚刚这个老师们有提到嘛，一起成长。那当然有一个当然有比较成熟的，那也有比较还不那么成熟的，但是在我们一起面对的这个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小事里面，我们都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去调整自己，然后去学习去包容对方，然后一起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对于婚姻的看法，也是憧憬，但是相信这有很多功课要学习。
嗯，
非常好，
谢谢，好，
谢谢。
嗯，
小兵想请问您，像您自己在婚姻当中，你是不是也有学到很多功课呢？
婚姻，一方面很美好，另外一方面确实让人头疼了，因为婚姻的婚字左边一个女，右边一个婚。就是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昏了头就把她娶回家了。然后婚姻嘛，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因为一个人毕竟还是不好，上帝看那人独居不好嘛，就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圣经也说啊，两人总比一人好，两人共同来负主的恶，奔走天路总是要强过一人啊。所以我觉得两个人是非常互补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总是抱着一个理想去要寻找那个最美的那个白雪公主，我们对女生来说就是那最美的白马王子，但是却没想到自己是一个丑小鸭，所以可能往往有这种落差。对，这种落差就造成了一个可能盲目的进到婚姻里面去， 然后就这个落差就造成很多的伤害，然后又于自己的生命的局限不愿意去调整去改变，然后试图要对方改变，对方妥协，结果就越闹越僵，然后就造成很多的伤害。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婚姻的里面的相处之道，还是要先，就是刚刚老师说的，要先想办法去满足对方的需求。当我们去想办法满足对方的需求的时候，对方才可能有一个好的转变，然后会满足到我们真正的需求。这样的话，两个人的婚姻在一个螺旋式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过程当中，就会越来越好了。最终就会像那个子明说的那个巧克力，就甜甜的啊。
对，我觉得小兵分享很好，就说我是就有一个想法哈，因为我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啊，因为我刚开始看 Jasper 他是一个比较阳光的男生哈，又是比较爽快这样子哈，就结婚以后就发现完全不是，然后后来才发现他的阳光只是一个表面哈，在家都不讲话的，而且呢他是怎么样，他比较完美主义者，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那你知道我是个大辣辣的人的，那就是比较反而我比较爽快哈，他就嫌我太爽快，很多大辣辣的，那很多细节都不太管，那他是比较完美主义者，所以我结婚刚开始的时候，我前期真的吃了很多苦，每天都要听他的抱怨来指责我。
所以那个一旦进入婚姻之后，就是那个神秘的面纱就会被揭掉了啊。
我有一个可以分享，就是跟一个男聊天的时候嘛，然后我说你都不会心情不好吗？你都不会就是有问题解决不了吗？然后那个男的就是在我面前，他说问题是我在你面前有问题解决不了，这不能解决问题，他说，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就觉得他是就是会想事情啊，很冷静啊，所以我对我来说我也觉得挺好的。
嗯，
哎，我又讲了小朋友的一些东西。
什么？
就是好像这个没有很成熟哈，我换种方式再讲一下以后。
我觉得泽宇讲得很好。
对啊，就是我说要不你跟我吵个架吧，就是吵一下下，我觉得我看你怎么应对这种吵架，我觉得我能学到很多东西啊。他说就是也不是说吵架解决不了问题，他不是这样讲的，他是说忘了他怎么说，可是他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吧。
好，那所以这是快人快语啊。
Leticia，
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吗？
好，欢迎。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之前上过一些课哈，就是有师母说，就是婚前的时候不要太快的进入婚姻状态，最好是2到3年时间去交往认识，因为就是说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看到彼此是好的一面，谁都想要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所以那个时候是有一些假象的，彼此也没有生活在一起，所以看到都是最好的一面，那往往就是说在婚后的时候就会暴露出很多。那女生对婚姻的期待很大，就是谈恋爱的时候觉得这男生很好，那女生会认为婚后这个男生会对她更好，因为是成为夫妻了嘛，就是把自己的一生就交托在这个男人手中，而男性相对来说可能谈恋爱的时候会采取猛烈的攻势，就是追求然后尽量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但是婚后的话男性可能会认为就是 OK 你已经嫁给我了，就是好像形容的不太贴切的话，就是好像捕捉到猎物一样，他就觉得是可以稍微放松警惕，可以表现出自己邋遢的一面，或者是自己随性的一面。那这个时候女生可能会觉得落差会比较大，婚前婚后，那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贴身感受哈，就是婚前跟婚后会落差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就是可能刚刚讲到一点，第二点就是要做适当的婚前辅导，这个真的很有必要，因为我自己没有经过婚前辅导，就是感觉婚姻做的会比较的仓促，再加上之前就是年龄的一个，就是父母当时我因为过了30岁，父母也比较着急，身边朋友也会就是有一些压力，哎，对， 这个也是需要慎重的，就是说一定要在婚前有足够的认识到对方和自己，然后参加必要的婚前辅导，看两个人是否真的是合适，比如说是三观啊，一些兴趣爱好之类的。对，这个两点很重要。第三点，如果真的不幸结婚了，那婚后有很多的冲突，那我们可能靠人不能解决，就要多向，就是说去采取一些婚后的辅导，一些教会里的一些辅导啊，包括两个人可以去参加一些营外的一些夫妻营啊之类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有矛盾，那就需要通过这些专业的辅导来辅助。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颗谦卑的心，就是说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可能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先改变自己，让对方看到我们的成长，也许对方也会意识到他的不足，去做一些改进。嗯，这是我的一些分享，谢谢。
嗯，好，
真的非常谢谢这么真诚的分享，太讲得太好了，谢谢谢谢。所以呢，如果说在婚前我们能够多一些的认识，然后呢，这样的话，这个婚姻进入婚姻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容易 handle 了，比较容易处理，对不对？会让婚姻能够渐入佳境，然后呢，越来越有丰富的这种的来享受的这种机会。可是如果说因为没有看清楚而贸然进入婚姻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会比较辛苦一些。所以这样的话在我们要预备自己，还真的是需要看清楚，然后了解到也希望求神来保守祝福我们。那索莹，你要不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呀？
我刚才听了弟兄姐妹们的分享，我的一个感动就是说，真的是认识神真的是有福。因为我其实有一个我先生的堂妹吧，我其实也是刚刚给她建议过，就她在谈一个男朋友，然后我们都觉得很不合适，然后我就跟她讲一下我大概的观点，然后因为她还没有信主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他听了一些福音的信息，我就跟他说，你要到教会，因为我在那边帮他找了一个姐妹可以带带他，但是他只是还没有信主。然后呢，我就说他那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想结婚的意思，我就说那你要想结婚，你一定要找教会的那个牧师或者弟兄年长弟兄姐妹跟你们做婚姻辅导，一定要有婚姻辅导。因为他就是说有一些原生家庭的那些伤害嘛，哈，所以他的婚姻其实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 ready。 然后呢还好就他就听了我的建议，然后但是那个人呢很不愿意去做辅导，然后我听了就是说刚才也有是单身的就是弟兄姐妹他们的分享，我就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信神，所以我们就有就是说就有智慧，在婚姻上就非常的慎重。然后即使我们就是说走进了一个就是说跟我们期待不一样的婚姻，但是我们真的是知道就是说靠着神都可以就是说都可以改变。然后像我以前我觉得是就是刚才那个袁丽姐也在讲，就是说对的人啊错的人，其实我刚才还挺想问的，什么样是对的人？对的人是只有一个吗？还是说可以有好多，对不对？我像我以前的观念就是说我觉得好像就是一生你只有一个对的人，所以你要遇到那个人，所以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可能你根本都遇不到。但是就是说我进入婚姻这么多年，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哈，不一定对哈。我觉得就是说对的人其实不只是一个，只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合适的时候你选了这个人，这个人在那个时候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当然有的人哈，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就是说不是那么的完美，就是各方面都合自己意，有好多就是自己当时的认知的限制啊什么，那时候觉得挺好的，但是进入婚姻之后发现跟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么多年过来，然后呢 就像我看那个你们发的那个简报里面，就是说你在婚姻的忍受期还是接受期还是享受期。那天我还问我先生，我说你觉得我们是什么期，他说接受期吧应该，我说嗯差不多，但是有偶尔有的时候还是在忍受期。然后呢我是觉得就是说婚前一定要慎重，睁大眼睛。刚才那位姐妹讲的我非常非常的赞同，就是她的先生 在德国是吗，我非常的赞同，非常有智慧。然后就是婚后的话，就是说不能期待，就是说还像以前那样，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你的另一半像自己按照你谈恋爱的时候那一样，就是说两个人彼此都要成长，这样婚姻才会越来越好。如果不成长的话，就像袁丽姐刚才分享的，对的人也会慢慢慢慢就那种感情就磨没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今天你们的分享都非常的好，我都有点想让我那个先生的堂妹，如果可以的话，我要让他也过来听一听，也学习一下。好，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我比较啰嗦一些。
不会。
朵莹，谢谢你，你刚刚我觉得提到很重要的两点哈，我非常的阿闷。第一个就是婚姻本身呢，它是非常神圣的，它是需要被神祝福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本身是个 commitment， 所以虽然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可能我也碰到对的，觉得是对的人选，可是一旦进入了婚姻，它就是这么的神圣，因为你需要对这个对方要有 commitment， 因为那是有神在当中来做这个，来做主的。所以我想我们的心态上面是像您刚刚讲，我们要很 谦卑的在神面前，那同时呢，我们要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来学习，使得我们是一个对的先生或是对的配偶，让我们的这个婚姻能够不断的在互相一直进步当中来荣耀神。大家觉得这样如何？好，
我们让自己成为，先让自己成为对的人。
让自己成为对的人。
我想起来那个男生就说不吵架，吵架干嘛了，那我也成长了。
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那我们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我们就念一下剩下的这两节圣经章节好不好？
好，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哈。生命记33:12，预备请。
我看不到。
哦，看不到，哎，对不起。
看不到。
哦，是的，来，我来。是。好的。好，生命记33:12，
耶和
华
所
亲
爱的，
必同耶和华安然居
住。
耶和华终日遮蔽他，
也
住在
他
两
肩
之中。
诗篇
121:8，
你出入，
耶和华要保护
你。
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那今天很高兴大家都有 share 哈，那有当然有几位没有来得及 share 的，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哈，下次。那我们现在就说在此做一个结束祷告，做一个结束祷告。OK，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现今的社会动荡不安，从新冠肺炎的第四次隔离在家，再加上最近有一些的越来越严烈哈，但是我们还是带着一个平安的意念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就是平安的主，求主保守我们天有谦卑柔和的心，接受你的教导，把我们心中所求所想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
阿们。